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段宝贵的信息，这个题目呢叫做完全的奉献。讲到这个题目，很多人可能是听了很多次了，我在这里呢要从旧约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的那个讲到的那个一些提纲以后，发现新约比较多，旧约就很少，所以今天特意要讲旧约。原先本来是今天要把上一次曾经在上午堂讲的那个信息在今天来讲，但是后来考虑到这个圣诞节快要到了，所以我就做了这样一个调整，所以希望以后再来分享那个关于信心的三个层次这样的题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想一想，其实刚刚过了感恩节，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在想，这是教会的节日，我们基督徒的节日，或者是社会的节日啊，就把它当成一个节日而已。如果是这样，我们可能就忽略掉最重要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火腿与火鸡的故事啊。那火腿跟火鸡有什么关系了啊？大概你们要想一想。那么在中国啊，有一个主人，他养了鸡养了猪，那么这个猪啊和鸡这个都打算要报答他的主人，他们一起商量说，你看主人给我们吃的，我们可以这样很幸福的活在他家，那我们要报答他。不过呢，这个鸡比较聪明，猪呢比较笨一点，那鸡呢就跟猪约好去见主人，他们就说，主人我们用什么来报答你呢？那主人就说，你们自己想用什么就用什么吧。那么这个鸡呢就抢先抢了话语权，就说，那主人我用我的鸡蛋来报答你，猪呢它可以用火腿来报答你。哦，这个主人就很高兴，就说好吧。还没等这个猪有机会说话，就这么定了。回去以后啊，真的这个猪就很忧愁，要我的火腿就是要我的命。跟这个鸡啊，就当时就心中暗暗得意，这样这个猪就被杀掉了，就做成火腿，这个主人吃得很开心。不过现在这个鸡啊也感到很危险，为什么？他想到下一步可能要轮到他了，就不一定是主人只喜欢吃鸡蛋，可能会喜欢吃鸡肉，于是他就逃到美国来了。那美国这边这个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很自由，所以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结果就长得越来越胖。不过没想到后来美国有了感恩节，感恩节大家都喜欢吃这个鸡啊，特别是这种又大又胖的火鸡，所以这个鸡就最后还是逃不掉，就被吃了。这就是鸡的故事。不过我们想一想，这个如果从鸡的角度来看，它怎样才可以逃脱这样的一个命运呢？因为在中国也是死，去到美国还是死，怎样才能够不死？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寓言故事来看看啊，从圣经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出路，就是上帝他给我们一个出路，让我们在必死的过程当中能够不死，但是必须要有一些条件，必须 要有一些规则，因为在神这里有他的规则。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而神呢看的是内心。你内心怎样，上帝最清楚。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创世纪第22:1-18，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这些事以后，上帝试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啊！”他回答：“我在这里。”上帝说：“带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到摩利亚地去，在所要指示你的一座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预备好了驴，带着两个仆仆和自己的儿子以撒，也劈好献燔祭用的柴，就启程到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观望，远远看见了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仆说：“你们和驴留在这里，我与孩子要到那边去敬拜，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献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他们二人一起向前走的时候，以撒问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爸爸。”亚伯拉罕回答：“我儿，有什么事？”以撒说：“你看，我与柴都有了，可是献燔祭用的燃膏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回答：“我儿，上帝自己必亲自预备献燔祭用的燃膏。”于是二人继续一起前行，他们到了上帝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摆好了柴，捆绑了自己的儿子以撒，就把他放在祭坛的柴上。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宰杀自己的儿子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答：“我在这里。”天使说：“不可能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不给我。”直到今日，如他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你既然做了这事，我有留下你的独生子，我必定赐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段经文各位读完以后需要去思想一下。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些关键的词啊，就是经文一开始就提到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这里用的是试验。有些人读经文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误解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圣经有一些词汇，比如说试探还有试验，对吧？那么试探你如果看英文就是 temptation， 如果翻译过来可以翻译成试探，也可以翻译成引诱。那么在这里经文里面呢是用 test， 就是测试的意思，试一试它。什么是试验呢？试验和试探不一样，试探是引诱的，是带着邪恶的动机，那是魔鬼才会试探来引诱。而试验呢是测试，就好像一个科学家，伟大的工程师，他制造了一个非常先进的机器，他一定要试验它，对吗？而且是等到制造的差不多完全 成熟了的时候他才会试验他，因为这很重要。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试验是出自于神，神对亚伯拉罕的试验在这里是一个很特别的试验，特别的经历，就说明亚伯拉罕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上帝在这时候要试验他，并且要有他的目的，要证明他。那上帝怎样试验他呢？这个试验实在是致命的试验，非常致命啊，可以要人的命的，甚至比要命还要厉害。为什么？你们读了以后就知道，上帝要他去献祭，把谁拿去献祭呢？他的那个宝贝儿子。圣经上帝所说的是他所爱的独生子以撒，而且指定他一个地方，到亚摩地挺那个地方去，在一个指示的一座山上把他献为公祭。那么摩利亚地到摩利亚地那个地方去。摩利亚地是什么地方啊？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是以色列的首都，对吗？以色列宣布它是它的永远的首都。那巴勒斯坦呢，也宣布耶路撒冷是它的首都。巴勒斯坦是穆斯林，是伊斯兰教，而以色列呢是犹太教。在这个地区啊还有很多基督教的教堂，所以这个地方今天是一个火药桶，或者说是一个热点，是一个引爆器。这个世界很多局势都是跟他有关系的，你不要以为跟美国没有关系啊。911为什么会炸这里，炸纽约，就是跟他有关系了。因为本拉登他认为美国偏袒以色列，所以呢，当每次以色列打仗的时候，美国都是站在以色列这边，而巴勒斯坦呢是在以色列的这个控制之下，所以本来他们就发起这个圣战，硬打打不过你，就用恐怖手段来对付你。你看会不会跟美国有关系？有关系，因为在这里是在宗教上争夺的最厉害，可以说有很多战争都是跟他有关。以色列曾经有过这个六日战争，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要把以色列消灭掉，那以色列人就在他们祈祷的那段时间，禁食的那段时间，那个其他的国家联合起来发动闪电战，那以色列人呢很警觉，就突然奋起反抗，奋起还击。因为以色列平时训练有素，他的空军特别厉害，结果很快就把战争这个局面就扭转了。结果这些阿拉伯国家连起来打他，反倒打不过，而且这个以色列越打越宽，地方越打越大，然后把很多巴勒斯坦的地区都控制了占领。这个是一个奇迹啊！你好好去看世界近代的战争的奇迹，这个六日战争是排第一位的。那今天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其实这跟亚伯拉罕有关系。为什么呢？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而他影响到了宗教，影响了犹太教，也影响了伊斯兰教，也影响了我们基督教。这几大宗教都尊他为信心之父，都称他为我们属灵的父亲，都尊敬他。凭什么尊敬他？这个有原因的，你好好读这段经文，就会感受到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在神的面前和在人的面前都很不简单。 亚伯拉罕被上帝来试验他，其实就是要把他最爱的那个独生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地去，要把他献为燔祭。哇，在这里为什么称是他的独生子以撒？如果你读了创世纪，你就知道其实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啊。在那时候，大的儿子是从他的原配夫人的使女丫鬟叫做夏甲生出来的，原先上帝已经应许他们将要赐给他后裔，后来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要从撒拉，也就是他的原配夫人，要生出一个儿子，只有这个儿子所生出来的下一代以后的那些每一代，那才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亚伯拉罕他自己相信，他也曾经动摇，他的太太一开始就是不信，撒拉甚至出了一个主意啊，就是你要知道撒拉他其实也是身份蛮高的，是有丫鬟有仆人的，所以他就把他的使女这个丫鬟夏甲给亚伯拉罕来做小老婆，生了一个孩子，取名叫以斯玛利。可是到后来，上帝依然坚持，就是必然会从撒拉生一个儿子，只有那个从撒拉生出来的儿子，才是上帝起初所应许的那个继承亚伯拉罕产业的后裔。那是神所指定的，时间还没有到，但神早已经计划了，已经指定了。但是人想用自己的办法生出来的，却上帝不承认他，不认可他，因为这不是神起初应许的那个。这点我们要知道，上帝他为什么要坚持这一点？那是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说了就一定要成就，他早早已经定好是哪一个将会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就是那一位。这个不论你亚伯拉罕自己用了什么手段，你自己后来用其他的方式生出来的，这不能算数，因为不是神起初所说的那一个。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上帝没有歧视，不会歧视丫鬟，也不会看重这个人的位分，在神看来都是人，都是罪人，都是可怜的人。但是上帝为什么要坚持那一点呢？那是因为上帝他是信实的，他事先所指定的就是那一位，他要让他实现，而且这是他信实的一个性情，他一定要让人去经历到他的信实。所以以至于到后来，这个撒拉虽然年纪老迈，他居然也生了这个孩子以撒。那我们女子是何等的福气啊，是多么的宝贵啊！这个宝贝儿子真的年纪大一点生出来的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我不是说亲这个重那个，只是那个做父母的那个体验，特别是原本都没有希望生孩子的，最后居然生了孩子，那就更宝贵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不知道疼这个儿子心肝宝贝疼到什么地步，但是在这时候要献出去。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当这个以撒生出来之后啊，撒拉就改变了主意。原先他的主意是他自己绝望，所以他就让自己的使女这个夏甲 给亚伯拉罕做小老婆，生了以实玛利。那当他自己真的生出了这个以撒以后，他就提出来要让以实玛利和夏甲离开。原因他找到了一个理由，就是这个夏甲不尊敬他。夏甲不尊敬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这个以实玛利不能承受产业跟以撒抢夺这个位分。那么亚伯拉罕就很难做嘛，可以说娶一个老婆已经是够烦的了啊，有两个老婆，有两个儿子，争来争去就更烦了。但是正当他烦的时候，神告诉他，让他要听从这个撒拉的意见，就是要把以实玛利夏甲打发出去。上帝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上帝会保护祝福这个以实玛利，使他也要成为大国。但是上帝为什么同意让他们离开呢？我相信这也是上帝起初的那个信实的那个应许的一部分，因为他要让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经历到他起初在还没有看见的时候早早所应许的那个预言，那个预言要成就，而且到后来要经历，让人看见，成为历史，成为人类历史当中的部分，一个重要的一个见证。那么在这里有一个矛盾产生，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要祝福他的后裔。这个后裔的概念就是要通过人传人，人生人才可以产生后裔，对吗？但是在这里呢很矛盾，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去献燔祭，就是说他要放在火上烧，要烧成灰。你要知道献燔祭是怎样献，这个目前这个可能在美国这里是看不见的，因为大家不可以虐待动物啊，而且也不可以这个侵犯人权，所以你们看不到献燔祭。但如果你去一些这个其他的地区国家，可能能够看到，比如你到中东，你就可以看到，那真是把羊放在火上烧，烧成灰，或者把其他的动物，你去以色列也可以看得到。这个不是虐待动物，有它的属灵的含义啊。献祭就是献给神。这种古老的方式在中国古代也有，中国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礼节，这个礼仪啊，叫做交祀之礼，以示上帝，就是把那些献祭的那些动物祭品带到郊外，献给那位没有形象的神，皇天上帝。到后来，这个被宫廷把这个权利这个专有吧，就是后来就形成这个皇帝可以献这个特别的这个祭，一年一度献给那位看不见形象的那位皇天上帝。所以你们如果到天坛，北京的天坛，你们就可以看到祈年殿，其中就是用来献祭的地方，没有偶像，只有一块匾，上面写了几个字，皇天上帝。那么献祭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就是要焚烧这个燔祭，要把它焚烧直到烧成灰。在外邦人当中呢，拜偶像的人群当中有一些很残酷的献祭，就是把人献为燔祭，但是在神的子民当中是不允许的，从来不可以这样做的。为什么在这里神 要让亚伯拉罕这样去做呢？所以你必须要去看那个字试验。什么是试验？试验就是通过一个特别的测试，看你是不是够格、合格，经得住检验。而这个检验呢，往往有它的度，到了什么度就算达标了。那亚伯拉罕在这个试验过程当中，这个经历到是怎样的试验啊？要他把他的宝贝儿子拿去献翻祭，我相信这个比要他的命还要更严重，因为这么大的年纪了，自己死没关系的，反正很快就要死了，但这个可爱的宝贝的儿子怎么忍心让他去死，而且死得这么惨？一般人都会问为什么，很多个为什么可以问，不要说亚伯拉罕的时候可能会问，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想不通，也会问，至少有一些问题一下子就会问。我自己也问过，有人也问过我，这个一开始就会想为什么。如果是亚伯拉罕的话，可能他年纪大了，他还会这样想，我听错了吧，神你跟我开玩笑吧，或者说神你说话不算话，你不守信用啊，你给了我为什么还要收回去啊，甚至说上帝你真残忍，你真狠心啊，甚至还会找出一些理由不可以杀人的。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个百岁老人经受这样的一个考验，要把他的命根子，这个只剩下的一个独一的这个儿子要拿去献燔祭。原先还有两个儿子也是玛利亚又被送出去了，我相信他是伤心的出去，再也不会回来的。而现在留下唯一的一个，又要送去献燔祭，这个考验是多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之所以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这是有他的原因的。信心不是凭空产生的。一个人他只有经历了神，才能够进一步的去认识上帝，信靠上帝。信心跟生活跟经历是有关系的。有些人说基督教信仰是迷信，是唯心主义的，那是他们站在门外来评价门类，他们根本没有体验过。你好好读圣经，你就能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绝对不是凭空产生，是在他生活当中体验、经历、实践，以至于他的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没有到有，从有到建立，从建立到经历到成长，以至于他的这个信心经过了一定的这个历练之后，到了现在，在他晚年的时候，虽然肉体越来越朽坏，但是他的信心，他对神的那种认识，对神的那种信靠，对神的那种爱，那种忠心，那种委身和束缚，已经达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时候。你可以好好查考圣经，当我反复的去读，读了新约又读旧约，读了旧约又读新约，创世纪读了几遍以后，总结出一些东西，就是亚伯拉罕他多次多次的经历上帝。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五节，就在他75岁的时候，神呼召他 要离开他的本家本族本地，要去到神所指示的地方。神 呼召他，神向他说话，他遇见了神。以前他是生在一个拜偶像的家庭，他的父亲塔拉给他取的名字叫亚伯兰，这亚伯兰意思就是崇高的父。人都是自我中心的啊，都希望自己是最大最高，所以给他一个名字也是自我中心的，崇高的父。但是到后来他信了上帝，跟随上帝，有了许多的经历之后，他的信心一步步的提升，成为神的朋友。神给他亲自给他取了一个名字，把他名字改为亚伯拉罕，意思不是崇高的父，意思是多人之父。这个意思就是他的后裔将会很多很多很多，后裔要很多，一定要有儿女，对吗？你没有儿子，怎么能够有很多后裔呢？这唯一的命根子都要断绝了。你想想，起初的应许是不是开玩笑啊？一般的人在经过这个考验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不通。我相信亚伯拉罕在这时候是，除非很特别，除非他对神有特别的认识，他才可以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信心的挑战，就是他必须要去战胜自我中心，使他真正的成为一个对神完全信靠、完全顺服的一个新的生命状态。亚伯拉罕他多次经历上帝，成为他生活当中的一个信心的凭据。除了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五节、七到八节到十三章十四到十八节，也是神向他说话。到了创世纪第五章第十五章，在他八十五岁的时候，他靠着上帝的恩典与那些强敌征战，去救出罗德，就是跟随他一起出去的他的侄儿，并且他得着了这个麦基洗德的祝福，那是至高神的祭司给他祝福。上帝与他同在，以至于他可以以弱胜强，并且得着上帝的祝福。另外就是到了创世纪第十七章了，在他九十九岁的时候，上帝与他立了永远的约，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就是在他妻子已经九十岁的时候，上帝应许要赐给他一个儿子，并且清楚告诉他这个儿子取名要叫做以撒。到了他一百岁的时候，一百多岁的时候，上帝重生要赐儿子给他，让他可以经历到他与神祷告，神反复跟他对话，他为神代求为城代求，就是那个罗德所在的那个城，他求上帝要救那些义人，因为他知道信靠神的人神不会毁灭的。上帝反复耐心地跟他交谈，最后甚至连只剩下罗德这个义人，上帝居然也差遣了天使把这个罗德从这个毁灭当中、从灾难当中救出来。罗德的一家除了他的妻子因为回头一望就死了，变成炎猪了，但是其他的都被救了。 啊，那个罪的之城索多玛、阿摩拉就灭亡。那你看这些经历，他亲自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信实的神，是靠得住。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信心一步一步的练到一个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直到他儿子生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他得到的这种满足是最大的。因为起初一直在等候，但是后来见到了。什么是信心啊？信心就是在你还没有见到的时候，你确定可以得到，不是凭自己，而是相信那一位应许的神。他应许还没有到时候，但是提早已经先说了，先应许了。这时候需要你信任他，需要你相信他，信靠他，没有任何的怀疑。亚伯拉罕曾经怀疑过，亚伯拉罕也曾经软弱过。起初他为了保住自己啊，他没有信心啊，他怕别人害他，他要求他的妻子说谎，或者说不算是说谎，也是一个美丽的借口，就是说是他的妹妹，因为他妻子太漂亮，他怕别人来夺他的妻的时候把他杀掉，所以他为了保自己就出卖了自己的妻子。他那时候生命还是一个状态很低的时候，就是在这时候的亚伯拉罕已经不是以前的亚伯拉罕了。这时候的亚伯拉罕是愿意为神舍命，他自己为神舍命他绝对做得到，但是要舍他的儿子，这宝贝的儿子，这么可爱的活蹦乱跳的一个少年人，这是难上加难。自己要死没关系，反正很老了，但这个孩子，你想一想，我们有过儿子的，有过儿女的，我们应该去体验一下。你想想，谁会忍心啊？谁会愿意啊？这个孩子就算是用自己的性命来保他、代替他，也是自己愿意的。特别是当他的儿子跟他一起去的时候，他儿子说：“爸爸。”你想想，这个爸爸叫了一声的时候，你那个心啊，将会怎样？我到了40多岁才生我的儿子，我体会不到。假如是换的是我，我那个心情将会是怎样的？我对我儿子的那种爱是何等的深，我愿意为他舍命。但是如果要把他献翻起，哎呀，真的是难上加难。他之所以做得到，亚伯拉罕之所以做得到，乃是因为他对上帝的那种爱，对他儿子的那种爱，在这个过程当中升华了，是因着信心的缘故升华了。他对神的信是绝对的相信，坚信不疑，完全的信任。他相信上帝既然能够使死人复活，能够从无到有来创造生命，能够使这个这么年纪老迈的莎拉和他生出这么一个活蹦乱跳的健康的孩子，他整个几十年人生的这个经历已经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他的证据，成为他的确据。他深信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定没有错。尽管不理解，他知道神有神的办法，神有神的能力，神有神的慈爱， 神有神的性质，神是这样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是掌管生命的主，是慈爱的主，他所说的没有错，以至于亚伯拉罕可以面对。以前他遇到考验的时候，他跟他的妻子商量，你这一次考验的时候他没有，他自己决定就走，带着孩子，他带了两个还这个童仆，然后快到那个山目的地的时候，他把那个童仆还有驴都留下，只带他的儿子一起去。你可以想象，柴火就是用来烧这个孩子的献燔祭的柴火，原先可能是放在驴背上，原先可能是由两个孩子扛起来，那现在呢，把这么多的重量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而亚伯拉罕这么大年纪，我相信他拿不动，他就把刀与火拿在自己的手上，这个火是烧他自己的，比烧他自己还要长，这个刀是杀他自己的，比杀他自己还要难，因为是要献他宝贝的儿子。这个以撒也很特别，他能够扛得起这么大的重量，这么多的柴火，我相信他有能力反抗这个老人家亚伯拉罕，但是这个孩子跟着他，跟着他，凭什么会跟着他？今天的孩子都很叛逆，但是那时候，就算是顺，就算是顺服孝顺，但是到了命的关头，很多人或许为了保自己，也会反抗。那这孩子，他跟着他，跟着他，虽然不理解，他问的问题也是与这个献祭有关。火和柴都有了，羊羔在哪里？这孩子居然还不知道。你想，这个亚伯拉罕在这时候他还忍心吗？但是他依然继续走下去，他们往前走，往前走，这好像一场征战，好像战士要去打仗，面对一个巨大巨大的挑战。这个敌人是谁呀？不是别人，是自己。他能不能战胜自己啊？到了那个关头，可以不胜吗？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捆起来，他做完那个祭坛，把儿子捆起来，放在柴火上。他的儿子也顺服他。我深信亚伯拉罕对自己儿子的那种榜样，那个教导，对神的一种顺服，亚伯拉罕就是一个活的榜样，以至于他的儿子也受了他的影响。你可以看后来他的儿子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惊险，非常的可以说是很特别的一个考验。我们想一想，亚伯拉罕在那时候他的信心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境界，就算是儿子要死，他也深信上帝的办法救他，以至于他儿子起初问他的时候他是怎样回答，献祭的那个羔羊在哪里？亚伯拉罕的回答是：上帝必预备，必亲自预备献燔祭的羊羔。上帝亲自预备指的是什么？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句话是跟你我有关的，跟人类的整个命运和历史有关。 只有亚伯拉罕在那个试验当中，在他信仰他的信心炉火纯青的时候，与神完全的合一的时候，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这是关于弥赛亚的信息，就是上帝必然会救他的儿子，上帝必然会预备，亲自预备那献祭的、献燔祭的羊羔，上帝亲自预备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祭品不是人手自己带出来的，是神的手，是神的作为，是神自己亲自预备的那个赎罪的祭，那个替代的祭。这种信心成为了世世代代必须要看见的一种特别的榜样。亚伯拉罕他深深相信神有他的办法，神有他的恩典和慈爱，一定可以让他可以面对这样的一种处境。他深信神说的就是没有错，照着做就好了。弥赛亚的信息带出来的是一个救赎的观念，就是用一个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使那有罪的得拯救，使那无罪的成为牺牲。我们看看，今天你和我之所以可以坐在这里，这跟神的救赎有关系，因为神亲自预备了献祭赎罪的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弥赛亚的信息是一个预备的信息，是让信的人可以得着的一种福音的信息。亚伯拉罕他深信上帝必然要救赎他的儿子，以至于他在整个信心的旅程当中完全是坚定的，他是有计划的一步一步的去处理每一个细节。起初他早早的听了神的话以后，清早就起来就预备了，就出发，然后到了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把两个孩子就是童仆留下，把驴都留下。我相信他要把自己完全摆上，把儿子完全摆上，他不希望这个两个童仆出现，因为如果他一转念，可能就会把别的孩子拿去代替他的儿子。他也不把那个驴留下，如果自己找一个借口，很可能就把那个驴拿出去献了，而留下他的儿子。他甚至也不把自己当做一个这个替代，因为他认为他自己不配替代，因为神要的不是他自己，神要的是谁就是谁，神要的是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他最爱的，他爱到比他自己的性命还要爱的那一个，最心爱的要交给神。这种父爱你好好听听，上帝的爱，上帝爱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爱。但是上帝愿意把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死了，为我们赎罪，为我们牺牲。这种心情你可以体验亚伯拉罕的心情，怎样爱他的儿子，怎样舍他的儿子，上帝的爱在这里我们可以去体验。神是何等的爱你爱我，神爱我们，把我们称为他的儿女，也是因为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流了血，是心甘情愿为我们赎罪 为我们牺牲，好叫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进入永恒的生命。亚伯拉罕他的一生当中，他的高潮，信仰的高潮就在这里。而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因为向着弥赛亚有信心，向着神的救赎的羔羊有信心，向着这位创造生命的主有信心。很多宗教不能明白这个意义，他们以为人只要靠自己的行为就可以得救，但是圣经清楚地指出，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义，以他为义，是因信称义。亚伯拉罕的信心导致他最后愿意把一切的摆上，一切的方向，彻底绝对地相信上帝，不给自己留任何的余地，是一种彻底完全的奉献，完全的献上自己，献上自己，献上自己所有的，包括最心爱的儿子。这种奉献是神所悦纳的，神配受这样的一种尊荣。亚伯拉罕战胜了自己，使神的名得了荣耀，而且他也亲自尝到了神的大能，他经历了神的大能。就当他拔出刀来要宰杀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上帝差遣那位特定的天使向他呼喊，不可杀，一点不可伤害，因为神的性情就在这时候，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在这时候彰显出来，在这时候成全出来，让人看到神是怎样的神。神绝对不是一个无影的神，神所做的事一定有他的原因，有他的原因。神不是残忍的，不是要杀害无辜的，神是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神是救人的，是为人来赎罪的。亚伯拉罕自己靠自己献上的是不完全的，就算献了他自己的儿子，也是只是把一个人献给神。但是我们的上帝，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把他舍了，让他为我们流血舍命，承受一切的苦难。这种爱是何等的伟大！你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看见了一个信心的伟人，真正的父亲，真正的伟大，超越亚伯拉罕之上的，就是那位创造天地的慈爱的天父。你可以透过亚伯拉罕来认识上帝的爱，来体验上帝的伟大，体验耶稣基督的救恩。圣诞节的意义绝对不是只是过一个节日，大家欢乐互相祝贺。圣诞节的意义是要我们认识上帝的爱，认识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因着神的预备，神早早已经预先定好了，就是他就要来拯救人类，使人类脱离罪恶，进入永生。这是福音的信息，是从天堂来到人间的，让每个人只要听了就有福，信了就真正得福。你和我今天是何等的有福，神的福音，神的话语不断地向我们诉说，但是你必须要回应。亚伯拉罕他回应上帝，以至于得福，上帝就在他的身上成就了上帝的应许，他的子孙后代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可以看到天上的星， 就预表了跟亚伯拉罕拥有同样信仰的这些信徒，就是那些信靠亚伯拉罕的神并且信靠他所仰望的那位神的救赎的羔羊，这个群体一代又一代，不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他们在神的国度数都数不过来。地上海边的沙，海边的沙你可以理解可能预表了这个遗传，就算是从遗传的角度来看，这个阿拉伯人都公认他们的祖先就是以斯玛利，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人也公认他们的祖先就是以撒，就是亚伯拉罕。从遗传的角度你也可以看到有一大群人，上帝的应许是成为历史，也成为现在，还要成为将来，要引导你的脚步进入那个盼望那个荣耀的国度。但愿我们在圣诞节期间不是单单只看到地上的事，而要仰望上帝，信靠上帝，回应他的爱，跟随主耶稣，信靠主耶稣，把这个圣诞化为一种祝福，不单给自己带来祝福，也给你的下一代，你周围的人带来祝福，把福音传给更多更多的人，使万民都因你而得福。上帝可以使用你，上帝在起初使用了亚伯拉罕，也必然要使用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的后裔，使用你，使用我，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成为我们生命的见证和亮光。我们看到你的话语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是可以给我们带来生命的。主啊，求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的心不再干预，除掉我们的自我中心，而让我们完全专注为大，让我们效法亚伯拉罕，彻底的把自己献给你，一生一世跟随你，完全的信靠你，顺服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